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我们的佛学概说史料篇。今天要继续呢，把子伯大师的传记呢，第一页到第十页给读完。那我们今天的108的 reference 02就算是告一段落。那下星期我们要继续回到108的那一个大本里面，就是关于明朝的资料，我们继续看其他三位看完的部分。所以下一周呢，要请各位带108那一本大本的资料过来。好。来，我们请看到第一页，子伯大师《达官真可略传》。子伯，1543至1603年，是明末四大师之一。达官是他出家之后的字，真可之名的由来，则是因为明神宗万历年间，神宗皇帝亲崇他，而曾经说故。若此真可名一生啊，达官知道之后，于是改用真可之名。子伯是达官晚年之后自取的号，世称他为子伯大师或子伯老人。门人为了重法而称他为尊者，他的全号被尊称为子伯尊者达官真可大师，或是子伯大师达官真可。从子伯尊者全集中查出的别号另有憨憨子、憨道人、憨憨可禅人、皮球子、皮球道人、慈云、谭拓先生等。达官生于明世宗嘉靖22年，他的祖先本为江苏巨曲人，后迁居吴江太湖之滩圈，而成为当地的世居。父亲名沈莲，字季子。憨三德清在达官大师塔名中记述道，达官出生之前，他的母亲曾梦见一位艺人授给他一位副业的大仙桃，梦醒之后闻到满室的芳香，从此怀有这个小孩。达官的家世寻常，17岁出家之前可考的事迹不多。从他日后的自评中说，吾本杀猪屠狗之人，为之饮酒四气而已。可知出家之前的这位少年并不是一位温文有礼循规蹈矩的人，但是由于他日后的出家，把这种刚烈的秉性转化为坚毅不拔的修道之良，特别能过淡泊宁静的生活，忍受别人所没办法忍受的磨练，而成为一名精严勤勉受人尊敬的头陀僧。请翻第二页。明末四大师中的泽弘长达官8岁，达官又长德清3岁。德清与泽弘上称相契，而与达官的感情十分深笃。两位大师为延续法脉而共同记忆相互协助的事情，大者有如修明朝传灯录、复兴潮汐残垣、修复晚宫塔、复刻方彻大藏等。德清于明神宗万历22年因弘法被诬入狱，达官曾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后来德清被遣去雷州，还未获自由时，达官却在万历31年因妖书事件而被陷入狱。达官的入狱主要原因便是因为他对于德清获罪一案十分关切，并为营救德清做了许多努力，使得神宗皇帝不悦。最后达官以不愿继续活在当世混乱的局势之下，而在狱中无疾作画。达官入狱之后，德清又因为达官的犯罪而在被遣戍中受到更多的限制。达官曾经有生平三大赋的感慨，是为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富；旷睡不止，则我就世一大富；传灯未续，则我会命一大富。三富之中，他所最用心的便是第一富，憨三的潜续雷州未能获释。 明末之世，天灾如地震、水灾、干旱、贫能，能祸如流寇，征战不乱。加上万历中期之后，神宗下诏在全国各地探开银矿及广征税收，扰民之盛弄得民不聊生。身为比丘的达官，一则以身以佛法慧命为念，一则十分关切民间的疾苦，由于他的秉性忠义，对于忠臣勇士之类倍加爱护。当他居匡山时，闻说南康太守吴宝秀因为拒纳矿税死，被捕入狱，立即出匡山设法调护吴宝秀，并教他持诵毗尼陀佛偈，并教他持诵毗尼陀佛偈十万遍。吴宝秀持诵完八万遍时，被释出狱。对于忠良的爱护，也是达官后来入狱的部分原因。明末之世，大多数的佛僧出身都与禅宗有关，达官也没有例外。他在二十多岁时因疑发悟，并曾参访过许多教界的僧术，受偏龙真元的启迪颇多，中达官之事皆以禅僧为其立场，但是对于戒律净土、唯识天台、华严等也都赋予相当的关切。尤其是由于他对于唯识的重视和鼓励，蒙下弟子也大多关切唯识，其中尤以王肯堂研究唯识最为突出。达官对于佛教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主持方彻现状大藏的刻印。明末时佛教大藏十分稀少，而且古版的折叠本十分笨重，达官受了袁了凡观念的启发而挺身作为木刻方丈的旗鼓，他的弟子密藏道开为此事付出极大的心血，使得方特大藏能够顺利开雕。此藏延至清康熙帝时才完成全藏的雕造，是一部费了许多人的心血接力捧晒四底完成的大藏。明末四大世宗以著作量的丰富而论，达官远比不上智续、德清、泽宏；以法源而论，比不上泽宏、德清之盛；以对后世的影响来说，也比不上前述三大师。但是由于他的私才极高，随手拈来皆成佳句，江南的文人与他交游的颇多，受他影响的人更不在少数。推究达官之所以被尊为明末四大师之一，有可能有如下的数点原因：一是他本身的禅悟经验深，而行持十分谨严；二是他对当时的仕宦知识阶级影响颇大；三是他对于佛教会命具有广大的使命感，倡导方彻藏的刻印对于佛教文化的普及贡献良多；四是他入狱之后能从容化众，即无极作化的生死自在。好，这是关于第一点呢，子伯大师的一个略传。那各位可以看到他跟D08的描述有很多的出入哈，尤其像方彻大藏经以及他的其他的事迹。好，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第三页，就是明末的大师啊，他大部分都与禅僧有关，他们的出身都跟禅有关。这为什么明末会变成这样呢？因为明初的时候呢，就将所有的僧侣分为三大类，哪三类呢？禅、讲、教嘛。那因为教本身没有宗派，教有没有宗派？教没有宗派，教以前啊，明朝以前没这个东西啊。好，然后讲呢？以前也没有，以前有律嘛，对不对？有律哈，有禅律禁，哎，比较好分。你还可以跟宗派有点关系，所以这里面呢，他如果不是教僧，他是禅讲，那大概就跑不掉修持方式，就是禅或净土了。那没有律啦，律被打掉啦，哈。所以当时禅宗啊，基本上就是普遍大部分人的出身都是禅宗，这第一点。第二点是那个律的部分啊，律的部分它因为灭佛事件的打压， 灭佛事件的打压三佛，有前面有三五事件嘛，三五事件从唐朝的时候开始，整个有三五事件，然后这样子整个打压呢，那个戒律的部分啊，已经基本上没有师父可以教徒弟的话，那在修持上面没人刻刻盯着，又有些细微细的东西没人讲，那后面呢怎么去做就会越来越凋零，越来越凋零。再来一个是那个属于讲的部分，就像其他大宗派，像华严啊、方等、般若、天台啊，这些属于大部头的部分，那他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一般的佛盖的基础啊，像你看看那个天台，天台是不是基本上你要是有一些唯识具摄的基础，你来看天台就很轻松愉快。好像基本上如果你有唯识具摄的基础，你对于藏教通教的你读起来轻松愉快，只剩下别缘的部分要处理，就有基础。那这个藏教通教的前面的基础刚好又会成为别教的属于界内的部分，原教的起修的阶段都会跟它有息息相关，比较能够理解。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它有欠缺啊，也就导致于说这几个大型的呢，有大部头的人就没人研究了，也就中断掉了，因为大部头没落了哈。再来一个事情，是因为当时呢，我们的那个雕刻版印刷啊，就是藏经的刻版是到宋朝才有，所以有些东西它如果没有被纳进去，没有刻版，没有普遍流通的时候，有些那个征战呐、啊、就很兴盛，就是各说各话。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透过战乱啊以及三五事件的时候，到我们开始有刻版印刷，从三五开始，然后一路下来到刻版印刷，中间呢、啊、就是所谓的三家三外的一个斗争，好一个大，像以天台来说，就三家三外的一个大乱。你看连天台这么清清楚楚、条理分明的都有三家三外，更不用说其他的，更是各说各话哈。所以整个很复杂，就有这样种种的问题啊。因此呢，大部分后来都是以禅宗的为主。那第三页呢，谈到那个方彻大藏经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前几周已经上过了哈，就整个方彻大藏经的刻印的历程已经上过了。好，那另外呢，在第二页的部分谈到了那个憨山大师的就是憨山达观大师，他有三大赋，这三大赋里面就是那个达观，他里面就是有对于他们的潜蓄雷州的部分呢，他有一个遗憾呐、啊，好，老憨不归，那还有遗憾呐、啊。他这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怪怪的？达官不就是憨山吗？说的是谁到底跑去雷州啊？被跑去雷州的是不是德清？是不是？所以各位是不是能不能请你把它做什么改一下哈？就是第一大赋啊，就是应该是德清潜蓄雷州未能获释，这个是德清，麻烦大家改一下。德清，你说谁？为什么？哦，德清就是憨山，对啊，然后憨道人是那个子伯嘛。所以说老憨不归，老憨是指憨山嘛，也就是指谁？德清啊，没有这样子对吗？再来我们要看第五页，因为第四页是他的注释，这个注释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跳过，因为它是针对前面的一个出处做注解。然后第五页开始呢，到第十页是关于那个子伯大师的一个性格特色，前面有提到他说他是一个性格强烈的人嘛，有没有？有提到哈。那这个部分从第五页开始，我们请那个玉玲可以念吗？可以吗？啊，好，你念。
二，达观的悟性激烈。
不是，你二的下面没有那个啊。
二性格特色。嗯。达观的悟性激烈。喜怒行诸于言表， 颇有瑕疵之风，凡子性格自孩提时代，至晚年入狱之后，皆可从其事迹中看出，强烈的性格影响达官一生的行为、修行、事业、化众方式，甚至最后的命运。因此，研究达官就不能忽略这种突出的性格，以及因为这种性格而有的种种作略。今以德经的达官大师塔明为主要资料依据，分别就不同的事迹来认识达官性格的殊异。一、五岁不语，塔明中说：师生五岁不语，时有一生过其门，某鼎而为其呼曰：子二出家，当为天人师。言气忽不见，师遂能语。自古以来，有关宗教大师的传记、资料、传说等，经常表示伟大宗教师，大多从小就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特点。德清这一段叙述虽然带着神异的色彩，抛开一生摩顶，儿时五岁大的孩子突然能开口说话这一项奇迹不论，一个小孩五岁大时能不开口说话，却是十分异常的现象。二、厌恶女人。直言之，厌恶女人在许多修行人身上多可见到。达官厌恶女人的性格，自童幼时代即表现得十分强烈，甚至终其一生很少为女众说法。塔明说：师生不喜见妇女，欲不许先，一日解物前就欲，师大怒，之后至亲戚妇女无敢近者。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十分浓厚，达官之所以从幼年开始就深入女众，或许因为从小所见女人即是处处受到束缚束缚，而上进自主的尊严极其高贵的可塑性。
总达官的法语仅有三篇开示女人的文章，其中两次是因为男众弟子苦苦央求之下才特别开方便的，其中一次是受学人之请，开示对象可能是学人家中之人，另一次是受徐衍之请，为其亡妻白氏说法。达官在开示中强调修行因先知苦，而极力指陈女生之苦，以劝闻者发愿求脱女生。各位同学，这边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大家你看看，只要学过佛概都知道，你要从知苦，知苦不是受苦，知苦就是你要了解苦地，你要了解苦地而开始入手，都是一样。这是因为这是基本观念，就像五品弟子位，你也是要先知众生苦，而后开始随喜赞叹佛的功德，有这样子愿意为众生解种种苦，也会入手，懂了吗？好，都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这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大部分我们懂的人都是从这个区块，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要从这地方入手。好，来，再来我往下念。女生过患之苦，天上人间五衰之苦，地狱之苦，饥寒冬饿之苦，求不得苦，脱不得苦，苦虽无量不能尽说。要而言之，诸苦之中女生最苦。又说，女生为天下猜疑之本，毁谤之媒，故名山道场、春虚精舍、或安禅讲、佛之所具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诸佛慈念鬼神护持，贫贱乞儿往来乞食无有阻碍，凡诸见者生怜悯心，起周济念。如有女人沾入道场，一切见者闻者不推其来意如何，即皆生疑普度。 人既生疑，因疑起谤，因谤即惑道场，以此光辉顿减，法类以此消声，身众以此众人不敬仰。由是观子，则贫贱男子是由胜于富贵女人万倍不可疑者。因为以前的道场啊，泥寺是不开放，尽量不开放人家进出的。而像那个寺院，如果有女众去啊，太晚了或太多次常常去啊，人家都会怀疑这里面的道场不清净，有男女关系。好，这是第一件事，在后面举的例子。第二件事情是女人为猜疑之本，毁谤之媒，这是天性啊。大部分的女子如果不刻意去收摄她的心念，像我一路上来，我念过女校念那么多年了，我人生如果说求学、小学、中学、高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这样子把它分开哈，成为五个阶段，我里面有三个阶段都在女校，所以我们已经遇到很多，他们就会自己猜疑，会想很多。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心里有事啊，那个情绪结就在那里搅搅搅。但是也有好处，他们会找彼此同伴呐、啊，就可以聊开，聊开啦。有的时候就放下了，但是有的放不下的，心里就在那个地方，情绪明明只是一个不悦耳的声音，那他们不会问论说是谁对谁错，会把情绪，我不高兴就一定是对方错，这个是一般女众很容易犯的错，不会先论理上是谁对谁错。而是先把情绪我舒不舒服拿来当眼前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女众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此由于这样子，所以就会因为她有一个情绪，情绪的不满意就代表对于现况有很大的贪，而她这样子的呢不满意就会导致于嗔，然后开始有种种的，因为情绪嘛，说出来的话就是什么两舌啊，二口挑拨，然后开始就是不符合戒律的，还有坏大家的和合，种种的问题啊就发生了。所以这边谈的这个女生为猜疑之本，毁谤之媒啊，这个也真的是谈到了很多女人的问题。好，好，来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行的倒数两行。由以上达观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达观之所以将女生说成比地狱之苦更甚，原因是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忌讳太多，尤其是不能任意到名山道场参师访道的限制，比较贫贱的乞丐男子还不如，而他不能站在一种比较客观的立场来看待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的问题，这样的偏见使他几乎完全舍弃度化女众的机会。同时代的大师者弘与德清则较能接受女性的求法问道。所以我觉得这一位作者他是有误解，因为如果说大师者弘大师与德清大师他们都能够接受求法问道，所以代表封建社会女性的忌讳去问道限制并没有这么多，是不是？你可以理解吗？就是第六页的最后一行，他是不是解说不能够任意有这样的限制，而且忌讳，有没有看到这两个？这两个如果成立的话，那应该对者弘大师跟德清大师一样有同样的限制跟忌讳吗？是不是？所以主要的问题，他前面的这一段陈述并不是像这个作者写的是因为忌讳跟参访的限制，为什么道场会不受人敬仰，主要是因为人家会认为这有男女的问题，这样理解吗？那而泽弘大师跟德清大师呢，他们能够接受人家求法问道，并不代表他们并不认为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才是真的原因。所以他可能把憨那个子伯大师的想法给误解了，就是这个作者的第六页的最后这两行，我觉得他并不是不平等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女众常常出入比丘寺院本来就会有问题，这样理解吗？第二，所以这个是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水里的灿公老和尚的地方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女众几点要下山？三点。哦，三点就要下山，为什么？因为三点过后啊，他们基本上开始劳务了嘛，哈，三点前有的比丘他们都还在里面做内务，有时候到三点之后他们会出来外务， 吕仲早就要下山，你不能还不出去，人家开始要出来活动了，他要让你全部离开，一定要离开，好，一定要离开。一般我们的出坡不会挑中午一两点啦，都是三点以后就要出坡。出坡就是啥？你要在寺里的内外打扫环境，好，那他们就希望女众全部就要离开，因为你打扫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穿的是短衣啊，好，然后而且容易看到这些女众在旁边啦、啊。我不犯你，你也不要犯我。有时候这样看来看去啊，就看出问题了哈。好，或者再来多问几句话也会有问题，所以他们要求他们赶紧下山。主要的问题应该是这个问题，才是我们在第六页的中间，就是子伯大师陈述的主因。这个是一般我们在标准上来说的话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第六页的后两行的。好，那我们再来请各位看到第七页的第三大点。三雄猛刚烈，今详查以雄猛刚烈、慷慨激昂的个性为达官最凸显的性格表现。他这种性格的正面表现便是果断、自信、利落、精进。德钦在塔明中曾说：“师少年性勇猛、慷慨激烈，年十七方仗剑远游塞上，行自苏州苍蒙，天大雨不前，偶至虎山丘。”远自虎丘山僧名觉同归室，聚晚餐欢圣德圣香德，闻声夜诵八十八佛名，师心大快悦，清晨请自罚，遂礼觉为师，事业即悟作达旦。从德钦的叙述可知，少年的达官十七岁就单独地佩剑远游，在偶然的因缘中，他劳带虎山丘室，并且一夜之间就决心落法出家。而对于所家一子的师父和道场，并没有经过详细的选择，一出家之后当夜即打坐到天明，达官的果断利落精进。德钦在这一段的描述中将他传达得十分鲜明活跃。刚出家不久的沙弥达官，即因剃度师需要触铁钟而有一番惊人的表现。塔明叙述道：“时觉欲化铁万金出大造大钟，师曰无助之，遂往平湖居士门外敷坐。主人监禁时，师不识，主问曰何所需，师曰化铁万金造大钟，有疾受时。”主人立出铁万金于门外失效，石壁尽再回虎丘。一位十七岁刚出家的小沙弥，听到师父要画一万金的铸造大钟，即能挺身而出尽力相助，已经不寻常了。接着又以惊人的胆量与自信，在巨宅大户门外敷坐，以这样的方式一口气便化到了一万斤的铁。这样的气宇，这样的行径，岂是一般人，更何况是一位初出家的小沙弥所轻易做得到的。达官的勇于承担的气魄，超人的见识与自信，于此可见其一般。39岁起，达官为了复刻方车大帐的艰巨工作，到处往来奔走，直到他去世为止，皆不曾离开劝木化科葬的工作。这便是他这种勇于承担的气宇与扩大与延续。达官61岁的腊月，因妖书事件被诬入狱，最后能以其性格刚烈，不愿在浊恶混乱的时局中苟活，而家夫作画狱中。第四个是嫉恶如仇，请看第八页哈。四、嫉恶如仇。据资料知，沙弥时代的达官嫉恶如仇的性格便已十分显著。当他看到不如法的出家人时，疾言厉声行诸言表，令人不寒而栗。达官在塔明中说：“常见身有饮酒如昏者，是曰出家而如此可杀也。食身甚混之淡之。”对于复信中的刚别，达官颇有几分自知之明，故曾经自评说：“吾复信刚篇，人少有逆之，则勃然不悦；然而事过即忘之矣。”我好像就是这样子，我很容易就，你们那是犯了我那些大的妹妹嘎嘎，我就直接当场把你就 当天一定跟你处理完，我不拖过夜。然而在大多数的时候，达官并不认为嫉恶如仇是错误的，反而认为它是优点，而鼓励弟子们嫉恶如仇需要向善增财。例如他说，服务嫉恶不重即向善不争，向善不争则促进逢源利害，相关处变脚跟便利不定，这是正常的。你那些眉眉嘎嘎平常不抓稳，你遇到真的问题的时候，那个自己的情绪先拿来处理，或者人际关系处理，脚跟哪站得住啊？那什么戒啊什么定啊早就摆一边去了，更不要讲修行啊，那个都是变成是什么，变成平常拿来装饰自己的冠冕堂皇了。达官的嫉恶如仇相对一面的表现则是厚爱贤良，而本身也表现出了忠义赤胆的特质。德清晨说，师于阳羡偶读长沙字，见真诚见忠臣李喷以臣垂线不遇使于贼，受部将一箭令斩其全家，部将痛哭奉命，既推刃又因父自杀，夫自此泪直迸洒。弟子有旁视者不哭。师贺曰，当推堕弩于崖下，其忠义感激泪如此。达官对忠义之士的深爱，正表现了本身性情忠义的可爱面，而呵斥在旁不哭的弟子并要将之推堕悬崖，又是嫉恶如仇的强烈表现，一种性格的正反面，达官在同一时间内完全流露无遗。忠义之面令人叹佩低回，嫉恶之面颇类江湖游侠或沙场斗士的霄悍暴烈，令人闻之惊骇战栗。第五个，请见第九页。律生严谨，大抵所见，凡是性格雄猛者，本身较能严谨致辞；嫉恶如仇则常常因为自己所持的标准别人做不到而勃然发怒。哦，刚才玉林就被我修理了，哦，还在难过，哦，眼睛都快哭了。达官雄猛刚烈及嫉恶如仇的性格表现在自身的修行上，便是律生严谨而喜好苦行，对于弟子的调教则是好施前垂棒喝交加。虽然达官曾表示由于自己的秉性疏放，对于如来制定的神默不能如法受持，但是对于他自己所坚持的行仪稍有怠忽，便能立刻警觉而痛治惩戒，丝毫不曾纵容自己。唐明成说，是在谈拓居常礼佛后方时，一日刻字喜胜勿拿先举一时，乃对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而痛则三十磅，轻则倍之。知事今不知为谁，请施受杖之事，自伏地于佛前，受则如数而骨如木，就屁股就黑了，欧青了，如木了哈。乃云，众生无始习气，如油露面，牢不可破，苟则情不痛，未易调伏也。总是要修理修理才可以改过来呀。众生无始习气，如油露面，牢不可破，经常出现在达官的法语中，可见得这是达官经常随口告诫弟子的话。由于他的律己十分严谨，故要求弟子的标准也很严格，并且常常用激烈的方式。德清平说，面严忍，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为法求人如苍蝇掠兔，一见即欲生情，故凡人入世不弃者，心越迟而恨越深，一棒之下子欲顿断命根，故亲近者惜，凄然暖者失时有焉呐。他对弟子很慈悲的哦，真的肯修的，他对他非常慈悲，跟那个慧思大师很像。一般人都喜欢亲近热情宽纵的人，达官的态度既然忍俊严厉，必然使得许多人望之生畏而不敢多加亲近，即使已经亲近了他，也可能承受不了严厉的前垂而中途离去。因此达官的出家弟子后世有名可考的只有七人：密藏、幻语、寒辉、幻居、淡居、洞开、慈音。好，祝福大家，你们呢要经得起磨，要经得起标准，要对自己要有期许，好不好？ 要有期许。我相信啊，都是有能力，只是呢，眼前这个啊，对自己的情啊，不是对别人的情，对自己的这个情啊，能不能过得了关？好，那如果过不了关呢、啊，脚跟就站不稳呐、啊。有些东西总是要有点严格。好，我们就上到这边下课。